教会的发展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关心的，然而面对教会中种种问题，又感到无能为力。
郑子民老师针对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，为我们提供教会发展的圣经基础和具体方案。
为了神的国度，
让我们一起努力拓展教会事工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拓展教会事工。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五课，我们会谈谈怎么样在教会建立同工的团队。在教会的发展当中啊，领袖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。有教会增长专家说啊，一间教会能够发展，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在于领袖，而一间教会不能够发展，最大的原因也在于领袖。可见呢，领袖在教会当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在教会来建立同工的团队，以至于教会有一个好的领袖团队呢？今天我们就会谈谈这个问题。一位教会的牧者，他再能干，也需要同工跟他配搭侍奉。我们也见过一脚踢的传道人，也就是说，什么事情他都自己做，结果呢，他快累死了，信徒还在旁边说三道四，而他一离开呢，教会就垮台了。但是相反，如果牧者有同工和他一起配搭，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同工在侍奉当中也得到了锻炼，恩赐得到发挥，而传道人呢，就可以专心的教导牧养，并且对教会啊能够做出更高层次的管理。一般来说呢，教会都会有一些信徒，他们在生命上、在品格上、在恩赐上，比其他信徒都更加的突出，他们就可以成为教会领袖的候选人。那么在选择教会的同工上呢，要以圣经的原则为标准，千万不要任人唯亲，也就是说谁跟我好我就让谁做领袖，这样是不对的。那么也不要用人呢来填补空缺，也就是说教会有一些需要，那么不管这个人合适不合适，都把他拉到那个位置，这个都不是最好的办法。那么最好的办法呢，是在教会当中培养跟训练教会的信徒，让他们按部就班的走上侍奉的岗位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挑选教会的信徒，让他们成为教会的同工呢？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，我们有几项的标准可以参考。第一呢，就是羡慕善工。我们可以鼓励人侍奉，但是不能勉强人侍奉。如果信徒有愿意侍奉的心智啊，才会积极的去侍奉，不然呢，被动的侍奉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挑选那些愿意侍奉、有心侍奉的信徒参与侍奉。第二呢，就是无可指责，就是说有好的品格和好的见证。因为教会领袖啊，不管在哪个岗位侍奉，都要给其他信徒做好榜样。比如说耶路撒冷教会要选一些信徒领袖来管理饭食，那么对他们的要求也非常高呢。道德和品格有问题的信徒，不管他的恩赐有多高，也不管教会多么缺乏人手，都不能让他参与侍奉。第三呢，就是家庭的见证了。中国教会领袖 不太重视家庭，也可能受到一些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呢。古时呢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大禹，我们都听过大禹治水啊。大禹曾在绍兴娶涂山氏为妻，新婚才四天呢，大禹便离家治水去了。他婚后离开家13年，曾经3次路过家门而不进去，所以他这种三过家门而不入，还有他吃苦耐劳、克己奉公的忘我精神呢，就被传为千古的佳话，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啊，这个是我从网上抄下来的哈，也就是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呢，我们觉得哎，这样才是好的侍奉。让我们重新回到圣经当中，我们就发现圣经当中所教导的与我们中国的传统啊还是有不同的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可见呢，家庭见证不好，就不能够成为教会的领袖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循序渐进。信徒参与侍奉啊，要从易到难，一步步走上去。有些信徒刚一信主就非常的热心，那么我们一方面要鼓励他们，一方面呢，也要给他们一些简单的侍奉。看到他们忠心，生命比较成熟了，再教给他们比较重一点的侍奉。那刚才讲的几点呢，就是我们选择同工的一些基本的原则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建立了同工的团队呢，我们也要对同工的团队有领导。那么一般来说啊，在教会当中有3种的领导的体制。第一种呢叫主教士，那么教会呢由一位主要的领袖来带领，这个在海外呢有圣公会或者是天主教呢，都是这样的领导的方式。那么它的优点是在这样的教会当中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袖，他的生命品格和恩赐都是一流的，在他的带领下，教会的各项事工啊都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所有的同工领袖还有信徒呢都以他为榜样，在他的带领下努力侍奉，那么这样的侍奉呢效率也比较高。但是在这样的体制下也有缺点，如果这位领袖的恩赐不强啊，教会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。那如果领袖生命出了问题呢，那问题就更大了，会把教会领到极端甚至异端当中。这样体制的教会呢，就应当设立一个有效的监管系统，防止问题的恶化。教会的另外一种体制呢叫长老式，教会有几位长老一起分担领导的责任，在海外呢就有长老会，是这样的一种的体制的教会。那么这样的教会的优点呢，是这些长老啊一般来说都是教会的元老，他们都非常的爱主，有奉献的精神，可能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地位，在他们的带领下教会有稳定的发展，教会的发展也不会受到传道人的更换的影响，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也避免了集权式的领导。当然这种体制也有缺点，有些的长老啊，他们虽然爱主，但是会比较守旧，他们比较喜欢维持教会的传统，而忽略了社会的改变。那么有些长老呢也会过于注重自己的权利，以致啊传道人不容易与他们相处。 那么教会的另外一种体制呢，就是会众式的。教会所有的决定呢，都是由会众来决定。在海外呢，浸信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那么这种教会的优点呢，因为它是一种比较民主的体制，所有的事情会众都可以参与。那么因为事工是由会众自己决定的，他们也会比较积极的去执行。但是这种体制啊，需要比较成熟的会众。那么这种体制不足之处呢，就在于它的效率比较低。如果会众还不成熟，做出来的决定也不一定合神的心意。那么特别在中国人的文化当中，比较习惯服从权柄，会众要学习如何来表达自己的意见。那不管在哪一种的体制下，教会领袖呢，也要有自己的领导的方式和风格。有一种方式呢，叫做集权式的领导。那教会的领袖自己一个人说了算，所有的人都要听他的话。但是这种领导方式容易产生一言堂，所以教会的领袖啊，要学习听取其他人的意见。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，就是协商式的领导方式了。教会的领袖与其他的同工一起协商，决定教会的各项事工。那么对于大部分的领袖来说，这是一种比较好的领导的方式。那么如果教会领袖的性格比较强呢，就可以由他来主导，那么其他的同工呢，来配合他的领导。如果他的性格比较弱呢，就可以由执事会来主导，教会的牧者呢，来配合执事会。还有一种领导的方式，我们不太赞成的，就是放任式的领导。那么教会中的信徒还有其他的领袖同工可以任意的发挥。那么因为这种的方式啊，会使教会变得混乱，没有方向，所以呢，我们不太赞成。其实所有这些体制啊、方式啊，都有优点和缺点。那么你怎么样决定你的领导方式呢？其实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的。首先是教会的传统，这是比较不容易改变的。你在一间传统的教会里边侍奉，那么教会的传统是哪一种的体制，你要跟从哪一种的体制。第二呢，是决定于教会的成熟的程度。那么教会里边的会友越成熟，那么会众呢，就可以参与的越多了。还有呢，就是领袖的性格。我们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做一个强势的领袖。如果你的性格比较弱呢，可以把一些的权利啊，让其他的同工跟你一起的分担。好了，我们讲过两点啊。第一点呢，就是建立同工的团队；第二呢，就是领导同工的团队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第三点，就是同工团队的分工与合作了。有了同工的团队，不能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大家应当按恩赐来分工合作。比如说啊，有布道恩赐的领袖，那么就可以专门负责教会的布道事工。他可以成立一个布道小组，然后呢，带领这个布道小组的成员一起策划、推动、执行教会的各项的布道活动，领人归主。那么目的呢，就是务必使教会的人数不断的增长。但是呢，使教会人数增长啊，不是布道一项事工就可以完成的，还需要其他同工的配搭。比如说教会要开圣月布道会，那么负责布道的同工呢，就要和诗班 一起来配搭了。诗班负责聚会当中的大部分的节目，而布道小组呢，就要想办法尽量的让多一点的人来听诗班的节目。当然了，还需要有信息的分享，如果有人觉知，还需要有陪谈啊、跟进啊等等。那么从这个例子呢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教会的事工需要同工大家一起配搭侍奉，那么每位同工呢，又要专心的来负责自己那一部分的工作，这样子呢，大家一起的努力侍奉，教会才能够有发展。如果只有布道，没有栽培，那么很多人来了，很多人呢可能又走了，或者是只有栽培没有布道呢，你就发现教会的信徒虽然成熟了，但是呢教会永远没有增长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教会是同工一起侍奉，彼此配搭，教会呢才能够成长的。作为教会的牧者啊，要比一般的同工看得更高一点，更远一点。那么他有几件事情需要做的。第一呢，就是安排侍奉的人手。教会永远有人手短缺的情况，那么要把人手放在哪一项事工上呢？我们就要看哪一项事工更加的重要，就要优先的去安排人手侍奉。比如说，教会需要人教导初信班，那又需要人来做诗班员，那到底应当把人安排在教导初信班呢，还是做诗班员呢？那么这时候牧者呢就应当决定，哎，觉得初信班更加重要，所以呢就应当把人手呢安排去教导初信班了。还有呢，要调整侍奉的岗位啊。有一些同工侍奉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发现呢他的恩赐与他的侍奉岗位不相符合，那就要调整他的侍奉岗位了。比如哈，有人带领年轻人，但是呢他不被年轻人所接纳，反而呢老年人比较喜欢他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调整他的侍奉岗位，让他去带老年人的团契，而把年轻人呢交给更加有活力的同工。还有一点教会的牧者要留意的，就是堵住教会的漏洞。教会呢好像一张打鱼的网啊，大家要同心合力才能把鱼打上来，但是如果某一个环节出了漏洞啊，就好像这张网破了一样，那么鱼呢就会从那个洞跑掉了。所以作为牧者要时刻的警醒，一发现有漏洞的地方，要马上安排人手来填补漏洞。好，谈完了教会的同工之间的分工合作呢，那我们来看看整个同工的团队应当怎么样来运作。教会的同工的团队如果运作得好，同工之间和睦相处，同工的恩赐可以得到发挥，彼此之间又能够并肩作战，合作无间，那么我相信教会一定会有好的发展。但如果相反呢，同工之间常常有纷争，不仅意见不合，甚至发展成为个人攻击，那么整个教会都要受苦。最近我就听到一间教会里边呢有不少的问题，结果每位弟兄姊妹都愁眉苦脸，哎呀，大家觉得心里非常的苦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常常的为教会的领袖祷告，求神赐下合一的灵，赐给每位同工有谦卑的心，使同工们呢都有美好的灵性，同工之间可以彼此相爱，彼此顺服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希望在同工的团队当中建立一个良好的运作的机制， 那么使同工的团队的运作可以更加的畅顺。这就好像一个篮球队哈，每位的队员呢都要发挥自己的特长，那么球员之间呢也需要有良好的默契，球员在教练的带领下制定出好的战略战术，那么每位球员呢都要刻苦训练，并且在比赛当中将教练的计划执行出来。那我们看有些球队啊，他们不一定有很多的明星，但是呢他们配合默契就能够赢得比赛。但是有些球队呢有一些大明星，但是在比赛当中互相指责，结果反而输了球。在教会当中，牧者呢就好像球队的教练，而同工呢就好像球队的队员，大家只有同心合意才能够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取得胜利。那么应当怎么样做呢？首先牧者啊要为同工做好的榜样，并且呢要取得同工的信任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假如同工之间没有信任，同工对牧者也没有信任，那么这个团队呢就很难管理好。所以牧者呢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尽办法那么得到同工的信任。在这里呢我觉得诚实是很重要的，你是怎么样的人就是怎么样的人，那么你有些缺点呢也不要尝试着隐瞒，因为大家都是同工嘛，那么让大家看到你的优点看到你的缺点，特别呢是你的真诚来赢得大家的信任。当然你跟主的关系也是非常的重要的，你只有跟主有好的关系，那么同工呢才能够以你为榜样。所以牧者跟同工之间呢不仅有同工的关系，牧者呢更要牧养同工，关心同工。那么关心呢也包括几个方面，除了在属灵生命上关心他们，也要在生活上关心他们。那么同工呢感受到牧者对他的关心，他也就会更加愿意投身侍奉了。牧者对同工呢还要有带领，为同工指出侍奉的方向，以及呢如何可以做得更好。同工在侍奉当中可能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啊，这时候呢他非常希望有人能够帮他指出前面的路应当怎么走。这时候如果牧者啊在这个时候不能够担起这样的责任呢，可能就会失去同工的信任了。当然同工也要在自己的侍奉岗位上尽上责任，专心的尽责的去侍奉，各尽其职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来谈谈呢开同工会啊。教会的同工呢要定期的开会，那么有几件事情呢需要在会上讨论的。第一呢就是要检讨教会整体的状况，看看教会呢是否发展的健康，比如说人数有没有增加啊，弟兄姊妹的灵命是不是健康啊等等。那么第二呢就是检讨各项的事工的发展，那么布道啊栽培啊等等各方面事工的发展。那么第三呢就是商讨教会前面的方向，那么根据现在教会的状态啊状况，那么制定教会怎么样再继续的向前走。那么在开会之前呢要定下开会的时间地点日程等等，那么日程呢是很重要的，一定要事先呢制定好，那么请一位主席啊他就了解一下各位的同工他们有什么希望讨论的，那么记下来列出这个日程，然后呢请弟兄姊妹代祷求神带领这个 开会的整个的过程。那么开会呢还要有记录，那么请一个人来记录，以便呢跟进会议的决定。那么这个记录呢请主席看过，那么认为没有错了就发给大家。教会的同工呢要根据这个会议记录啊一起配搭侍奉。那么在开会的时候，主席要引导大家一起来讨论有一些的议题，那么教会的方向等等。如果有大家不同意见的时候呢，大家要一起寻求神的心意。如果决定不下来没关系，可以放下来，大家祷告之后下次再决定。同工会主要是制定教会的大方向大原则，那么具体的事情呢则由不同的同工小组去处理。比如说啊，同工会决定了今年圣诞节要举办布道会，那么呢就要提前成立一个布道会的筹委会，那么所有具体的事情呢都由这个筹委会开会决定，然后呢再向同工会汇报。用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省去很多同工会的时间，那么也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论。最后呢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谈谈培养第二梯队的问题。随着教会的发展呢，教会总会有人手不足的压力。主耶稣当年所讲的问题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那么这个问题啊，到今天仍然存在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不断的培养第二梯队，使教会的同工团队后继有人。我们要求神亲自的感动，兴起工人，为神来做工。那么在教会当中也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栽培和训练的系统，使信徒的灵命不断的成长，并且在侍奉当中不断的得到操练，那么一步步的成熟起来，最后呢就可以成为教会的同工。那么我们也可以为同工的候选人呢进行一些特殊的培训，告诉他们做同工的意义，应当怎么样侍奉等等，使他们将来可以胜任同工的岗位。门徒训练是主耶稣用的方法，也可以说是培养第二梯队不可缺少的。教会的牧者还有成熟的同工呢，可以带领一两位年轻人一起侍奉，用生命来影响生命。那么怎么样培养第二梯队呢？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详细的跟您分享。在这个节目当中，郑子民为您预备了拓展教会事工的讲义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，再见，愿神祝福您。
你是一个好牧人，你真认识你的羊，你是我的好牧人，你为羊群舍身，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，你来自丰盛生命未来，你照顾羊群不离开，你保护时刻常在。Thank you.